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
1928年6月，北伐军进驻北京城。12月29，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旗飘扬神州大地。经过17个年头的分裂与流血，南北终于统一了。可惜，这只是国民党的官方说辞，而当时的统一，事实上还是个表象。所谓统一，只是强大的中央军以武力暂时降服了各地军阀而已。军阀化敌为王的本质并没有因之而改变，所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十分脆弱。以当时的状况而言，仍可谓危机四伏，草木皆兵。这一份不安直接影响到了3年后918事起国府的对日政策。话说北伐完成后，各军兵力分别暴涨为中央军50万，冯玉祥40万，阎锡山20万，李宗仁20万，奉军40万，如果加上全国其他地方部队，总数当在200万以上。其所需要的粮饷既已超过了整个国家的总岁入。大局既定，所以必须裁军。中央于17年7月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军队编遣后，除了中央军保持60万而外，各系部队都控制在20万人以下。此一措施引起了各系军阀的极端不满。昔日北伐战友，像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一系之间翻脸不认人，于是倒蒋的呼声纷纷再起。这种反应几乎是必然，因为军阀向以勇兵自重，裁他的军又如刨他的根要他的命一样。在统一国家的观念还十分模糊的时代，他们自然无法坐视中央军的做大。但在中央的立场，蒋总司令对民国已降、革命屡受挫折的创痕犹新，假如中央不能在军事上保有绝对优势，那么事后国家是将陷于永无宁日的冤手之中。事后证明，开国后军阀八方割据的乱局确实终止于此，但中央目前所要承担的，则是面对党内新军阀的一场激烈内斗。这场战争双方动员兵力多达140余万人，从1929年3月局部开始接触，5月1日双方正式开战。战事连更近2年之久，伤亡人数达25万余人，战场遍及南北10省，是民国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战争，世称中原大战。这场伤筋动骨的战争不仅国力为之受损，对国民党而言，更严重的恶果是助长了宿敌共产党的扩张与东邻强敌的进一步侵略。中原大战的结束与张学良勇兵入关支持中央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正因为如此，第二年1931，日本却乘机发动了举世震惊的918事变。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日本。事实上，甲午清廷的赔款不仅帮助日本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军备的国家，也使他们的经济发展从手工业过渡到轻工业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便一跃而为世界上超级仿冒王国。日本人把仿冒品倾销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谋取巨利，而奠定了经济基础。1905日俄战争之后，他们发动了第二次产业革命， 而进入了发展重工业的时代，像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财阀便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进兵胶州湾，又捞到了好处。到1922年，他们的国民生产毛额从1913的3800万日元，9年间暴增了6倍半之多。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欧战结束，欧美各国重返亚洲市场，加上1919中国五四运动后所造成的民族觉醒风潮，开始全面抵制日货。到了1920年，日本便进入了经济发展的低潮。1923关东大地震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29屋漏偏逢连夜雨，又碰上了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1930日本真正是面临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了。根据以往靠战争来获得利益的经验，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以向外扩张来解决问题似乎已是唯一选择。此时正是中国刚刚打完中原大战，国家曙光出现的时候。在政治方面，于民国元年正巧也是大政的元年，家人在位14年，到1926年裕仁登基，议员昭和，这一年则是蒋中正掌国民党军权第一次北伐的同时。但在这段时间内，不管谁在主政，两个国家一个总是处于分崩离析、战火连连、越分越裂的局面之下，另一个则是走向神权军国、越凝越聚的路途之中。1931年的9·18事变，就是激进军人所组的英社和东北关东军联手想拉垮文人内阁所闯下的祸。再说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本来就留下军队，并没有撤离东北，当他们接收南满铁路的时候，又设立了关东总督府，从此就以满铁的经营为掩护，进行逐步侵略之时。满铁随着袁世凯和段祺瑞不断让步而膨胀。1919年关东军司令部成立，到1931这年，日朝移民已多达100万人，其中一男都受过军事训练，而关东军有权调度的兵力也可达10万之众。这个时候日本国内已充分认同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看法，关东军的跋扈更已到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程度了。所以即使没有万宝山和遥南中村等事件的发生，关东军还是会制造其他事端寻衅开火的。话说回头，事实上早在日本锁国政策破碎的同时，就已经产生了地小人稠、资源缺乏和怎么活下去的生存危机感，这便是我们曾经提过的日本大陆政策的发萌时期。1871年的征韩论与1894年的并吞朝鲜，则是这个理念的延伸与落实。1927日本军人田中义一组阁，军国的色彩更为浓厚，虽然后来他因为黄姑屯事件被迫下台，但政府却已经无法掌控关东军了。再看我国这边，自从中原大战之后，在军事上要面对清党以后公开暴乱的国际共产党武装部队，在政治上自从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便处于群龙无首、互别苗头的乱局之中。像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和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人就在北平合谋另组政府，以与中央对抗，后来由于张学良的入关而瓦解。1931年5月，汪精卫又结合了党内反蒋势力，另组国民政府于广州，形成了宁粤对峙的局面。这个时候汪精卫收买了石友三，以武力攻击中央军，再遣陈友仁赴日表示倒蒋去张的共同立场，以争取支援。这一切 使当时身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头痛不已，也形成了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照应。1931年7月，蒋主席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阐明国家不能统一则无以攘外的主张。有关安内与攘外的先后问题，不仅当时在国内出现了极端不同的反应，即使在历史上亦仍存在着相当分歧的看法，但就情势而言，清廷的积弱、民国的分裂，加上眼前的动乱，当时我们无力抵御外侮应是不争的事实，但蒋中正当时却难逃不抗日的罪名。基于此一政策，东北这方面在万宝山事件之后，张学良就致电沈阳东北军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即宜利弊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张学良对蒋中正的支持程度。1931年9月18日，犯37年前甲午黄海之役几乎只差一天，晚上10点半，板垣征四郎下令按动了爆炸柳条沟铁轨的按钮，中日延续了14年的第二次战争从此爆发。东北军遵从中央指示，没有抵抗。日军于18日夜炮击沈阳城外北大营我军防地之后，第二天就攻占沈阳，接着安东、抚顺、长春、吉林等地相继陷落。我国于21日向正在日内瓦开年会的国联提出控诉。参与当年这项举世轰动的国际事件的当事人，时至1995年多已纷纷谢世。我们在上海找到了当时留德学生、高龄92岁的顾玉泉先生，他回忆60多年前的往事说：“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呢，非常之沉痛。看到报纸上呢，在这个日内瓦，旧的国联、国际联盟开会，我找到那个中国代表施肇基。”他说我听见陆玉赞这个旁听证，我就去拿了旁听证去旁听了。那个时候啊，世界上的几个有名的外交家的都看到了，德国的 Strassmann， 这个法国是布里安，这个英国是 Lord Cecil 高个子，日本代表叫松冈洋右，松冈洋右在日本的政界呢，有名的诡辩派。
尽管松冈洋右能说善辩，国联仍然一决，限日军于10月13日以前撤兵，并组成调查团进行调查，但日军根本不甩，继续攻城略地，烧杀抢夺。当时的状况，许多东北老乡记忆犹新。
晚上的时候常常听到枪声，在白天的时候常常发现很多的尸体呀、啊， 从上边松花江的上边流下来。这是我在这个师大念书的时候。
在兵荒马乱中，东北军及各军政单位纷纷后移退入关内。这群兵荒马乱的人潮中，有两个人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海军总司令，他们分别是马继壮和宋长志。
我们开学的时候是民国20年9月16号，过两天就是9.18事变。那么9.18事变以后，当时我们非常震惊，这个我们的队长就给我们讲了日本占领北大营大概的经过等等。但过个时候呢，就为了学校要安定起见嘛，学校就从葫芦岛搬到青岛。
这个学校当然在东北，东北那个时候呢，就是等于这个海军的预备学校，这是在哈尔滨，啊，9.18事变呢，我们没有办法了，就不能再蹲下去了，这学校就迁移，迁到以后，就归给这个，葫芦岛的海军军官学校呢，就等于都归并去了，啊，这个时候算是这个我操入关海军了。
国联调查团由李顿率领，于第二年1932年3月到了东北。
李顿调查团是李顿是英国人，是一个训教，拼法是 LYTTON。我们中国呢，中国外交部派顾维钧，是本松冈洋游，他说。东北是日本的移民的所在地，从东北取得的铁矿、铁矿砂、东北的木材、工业的原料，依靠东北，因此我们啊，在东北有这个别个国家所没有的，依靠东北的这个情况。
松冈这番话听在后人的耳朵里，也许会直觉地感到荒谬，因为别人的东西由于你需要而动武，便是强盗行为，强盗还振振有词，岂不荒谬吗？但是当时的中国由于国势薄弱，还问不出这种话来。顾玉泉接着说，
顾玉泉看见了我们，他说我们啊也要提供给类似的这个报告呢，是中国也依靠东北。那么好了，我到我们实验部啊去找资料，一点都没有。结果我到上海，我从中国银行的这个经济研究室找到了许多资料，写成功一个报告。到现在都是做。要找到这个李顿调查报告里头，我们这个报告在里头。但是啊，说国务外交啊，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国是这个贫弱得很呢。
民国21年元月。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又在上海挑起事端。28日，炮击吴淞要塞，19路军奋起抵抗，政府也派兵驰援。这一仗打得很好，逼使日军连换3个指挥官。本来扬言4天拿下上海的，结果打了1个多月，最后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为结束。这个时候，辽吉两省已经全失。东北三省只剩下黑龙江守军马占山的部队苦守克山继续奋斗。在辽吉两省沦陷的同时，东北各地爱国军民纷纷投入义勇军的行列，奋起抗日。可歌可泣的故事史不生疏。年轻的作曲家聂耳为此写下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声援抗日。这首歌以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开始， 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结束，全曲悲壮激昂，对当时全民同仇敌忾之鼓舞极具影响力。可惜的是，血肉毕竟不可能筑成真的长城，而面对日本这种强敌，只凭一股气也显然不足以取胜的。民国二十一年底，义勇军弹尽援绝，退入鄂境。第二年春，日军下榆关，三月承德失守，长城各口烽火连天。五月，政府忍痛签下塘沽停战协定。二十三年三月，溥仪登基，当上了满洲国的皇帝。当时全国抗日的怒潮已是风起云涌，尤其青年学生一个个更是热血沸腾。苏固义回忆当年的情形说，
九一八事变时候，我那时候我们是高中生啊，都跟那个北大了那种师大的那些大学生跟着的卧轨，把那铁路到那铁路铁轨上都睡在铁路那铁轨上，不让火车开走，要上火车开南京去，请政府出兵打日本。
这个时候，蒋中正遇到了他执掌国民党军府以来最为严酷的两难局面，因为只有真正了解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的可怕。不战而却人之兵，本来是兵家的上策，能不打最好，因为战只要打下去就没有绝对的赢家，万一非打不可就得求胜，不能胜反而招来万劫不复的命运，又为什么呢？所以虽然忍字心上一把刀，但能忍才是真汉子，更何况身系民族存亡重责的一个领袖呢？但是不战又如何呢？再看日本这边，九一八事变其实可以视为部分激进军人夺权革命的一种手段。在柳条沟事件之前，日本国内缓和派人士并不主张动武，甚至在攻陷沈阳后，东京本部仍持不扩大政策，但关东军三鱼鸟、板垣、石垣和花谷正又如脱缰野马，一发不能收，加上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连失数十城，关东军以事实证明了支那的不堪一击，一时军人气势高昂，缓和派示威，从此走上军国侵略的不归路。蒋主席后来在《敌乎友乎》一文中曾经承担了此一过程中的一切责任。他说，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回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显僵化，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当时正是国民党内宁粤分裂之际，蒋主席于是年十二月被迫下野。在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之际，更不容忽视的是中共的趁机崛起。中国共产党于民国十年成立于上海，当初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所以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向中山先生请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原以加强革命力量为念，于一九二四年正式通过荣共，没想到从此便埋下了内忧不断的祸根，而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中共从头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们对借力使劲、制造矛盾以从中渔利的本事非常内行。显然这个时候国民党所面对的敌人比起只懂蛮力的军阀要难缠多了，因为他们不仅会耍心机，而且还有个实力雄厚的后台老板苏联。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黄埔建军的同时，事实上也替中共培植了一批军事干部，这便成了后来发展武斗的核心人物。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清党，七月十五分共，逼得中共没有容身之地，于是纠集了两万多人，于八月一日 在江西南昌发起武装暴动。这次叛乱的主力像国军第十一军的叶挺、二十军的贺龙都是共产党人，而南昌的公安局长正是朱德。南昌暴动后一个星期，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中扳倒了陈独秀，制定了所谓盲动主义的暴动路线。从此湘鄂赣粤闽几个省份的老百姓就失去了平安的日子了。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正好利用中央军第一次和第二次北伐以及中原大战，杀得天昏地暗的机会不断扩张。到1931年交，包括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赣闽苏区、湘赣区、浙赣区等，红祸已经蔓延了六个省份之多。中央从1930年底开始，到31年7月，对中共进行了三次围剿，后来由于宁粤之争、蒋主席下野而停顿。1932年3月，蒋委员长复职，6月15日召开庐山会议，会中重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制定了剿共的方针。从1934年起，中共在强大国军的压力之下节节后撤，前后历经两年的时间，分三路于1936年10月退到了陕北，这便是中共所谓的25000里长征。这个时候来到延安的中共军队还不到10000人，但是他们和张学良来自关外的东北军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此一变化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中共聚集延安的这一年，东北已经轮敌整整五个年头。身居关内的东北军，任凭无尽的乡愁，一天又一天啃噬着他们离家背井的心。一曲《松花江上》，使他们想起了失去孩子的母亲，没有丈夫的妻子，和不见了父亲的孩子。这不只是一首歌，一片情，因为它直扣着发生在这年年底石破天惊的西安事变。
我叫王红坚，我的儿子叫张延伟，我的丈夫叫张玉辉，我们已经差不多两年没有见过面。
我很想妹妹，
还有一个女儿在国内，她叫张延赛，今年4岁，我也1年多没有见过她。